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我们从21节读到第26节。21节起，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着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感谢神，圣经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也赐下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谎言，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这其实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哈。我们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站起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时候就是有3000人都信主所以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很快会看到那个时候教会很兴旺，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们凡物公用他们常常在一起赞美敬拜神，他们在一起来博饼来享受弟兄姊妹同在，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喜乐。但是我们特别注意，在那个时候人们没有称他们为基督徒，基督徒这个称号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基督徒这个称号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安提阿是一个什么地方？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安提阿不是以色列人犹太的地方，安提阿更多的是希腊人，是外邦人。那么在外邦人当中，他们听到了福音圣灵同样的也临到他们，也浇灌他们。然后我们也看到巴拿巴去到安提阿这个地方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就欢喜，然后有许多人都信靠主耶稣。这许多人当中许许多多都是外邦人然后在安提阿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基督徒这个名称真正的被人叫出来了基督徒这个名字，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那么我们今天听到基督徒这个名字，我们心里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有人觉得哇，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好像还可以好像还不错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当时在初期教会那个时代，基督徒是外邦人，是世人，尤其是安提阿的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给这一群信耶稣的人起了一个外号，或者起了一个绰号。那么他们叫这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当中很多都不是犹太人都没有犹太信仰的那个背景，但是他们居然去信耶稣，去信这么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降生在犹太民族当中那么这些外邦人居然去信一个名叫耶稣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那么这些外邦人就觉得哇，这些人就给他们起个外号吧起个绰号叫他们基督徒。基督徒这个名字一开始是别人嘲笑这些信耶稣的人的，嘲笑他们的，就这些人真的是很傻很可笑有点疯狂 他们居然去信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而且这个还是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当时啊，犹太人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以色列人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是非常一个受欺压的这样的一群人。其实基督徒这个称呼呢，在一开始是世人用来嘲笑那些信耶稣的人，给他们起的绰号，尤其是嘲笑那些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却信耶稣啊，尤其是这样的一群人，别人给他们起一个绰号叫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绰号一开始是羞辱性质的啊，就像今天有人给你起一个绰号，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就别人给我起外号啊，什么小胖子啊什么的，我也不喜欢听这样的外号，但是也没有办法啊，就是啊。那么当时的基督徒呢，他其实别人起这个外号就是去嘲笑讽刺这些人啊，不是一个光彩的外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使徒保罗对这个亚基帕王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亚基帕王他的回应是什么？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跟我传福音让我信耶稣，你就想这么几句话就让我去成为基督徒啊。那基督徒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称号，是一个不光彩的称号。就是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时信耶稣的人被世人所嘲笑哈，被世人嘲笑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当时被人叫称之为基督徒不是光彩的事情，不是高兴的事情，是受羞辱，是被嘲笑被讽刺，甚至受苦，甚至受逼迫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理解哈，当时的基督徒这个称号带来的是什么，但是当时确实这样的。你被人称之为基督徒，其实是别人是嘲笑你讽刺你啊，甚至这个基督徒的标签贴在你身上，你将面临的可能是非常可怕的逼迫。所以当时信耶稣的人他们常常受逼迫，他们就四处逃难，是这样的一群人哈。那么甚至当时基督徒被人家逼迫嘲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基督徒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人们就毁谤他们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三节，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这个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就是当时人们对基督徒的看法，尤其是那些积极传福音的基督徒啊，人们更是这样的去嘲笑他啊。那么事实上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是一个受世界欢迎的人啊。主耶稣是这样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啊，我们把这两节经文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十八节起，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他们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欢迎的啊。那有些人说，哎，那我今天，哎，我成为基督徒，我好像很受欢迎啊，大家都很喜欢我呀，啊，我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顺利啊。那越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越是要反省，我们不是去怀疑耶稣说的话，耶稣是不是说错了呀？我们更要怀疑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真的是不是按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按主耶稣基督的话去做一个基督徒。那么这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被人称为基督徒，当时这些信耶稣的人被人称为基督徒，这不是一个好的称呼，这是世人羞辱他们嘲笑他们就等同于就说，你看这些人多么傻呀，这些人这个疯狂啊，这些人多么笨啊，他们居然去信耶稣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人们看见信耶稣的人呢，给他们起一个称号叫基督徒，其实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以前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这一群人跟世界上所有的人，跟我们所有的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一个已经存在的称呼来称呼他们，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新的称呼来称呼他们，他们是基督徒。所以这就表明这群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完全跟所有人不一样的人。那么首先他们跟什么样的人不一样？他们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跟犹太教徒不一样。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教徒跟犹太教，跟犹太教徒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那些信耶稣的人，人们不是叫他哦，这只不过是一些犹太教徒在外邦人当中的分支啊，这只不过是犹太教在希腊人、在外邦人、在罗马人当中的分支，不是这样的。他们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他们跟以色列人完全不一样，他们的信仰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的生活完全跟以色列人、犹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称呼来称呼他们，他们绝对不是犹太教徒在希腊人当中的分支，绝对不是，他们是很特别全新的一群人，他们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是全新的名字，信耶稣的人啊是全新的上帝新造的人啊，是被圣灵所重生，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其他的信徒、其他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跟犹太教徒是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唯一真正相信独一真神的信仰，基督徒是真正唯一真正相信独一真神的信仰啊。其实犹太教并不是的，犹太教说啊，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那么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相信独一的真神，你们如果真的相信神借着摩西传给你们的这些话，你们就一定会信耶稣。如果你们真的像你们自己所说，以色列人呐、犹太人呐，你们如果真的像你们自己所说的，你们是从神来的，你们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是相信神界的摩西所传给你们的诫命，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相信，你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你们一定会相信主耶稣。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犹太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认罪悔改，信靠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啊。主耶稣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怎么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说啊，我们是读摩西的律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说，你们撒谎，你们撒谎。如果你们真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你们真的相信神界的摩西传给你们的话，你们一定会认罪悔改来信靠主耶稣的。但是犹太人没有这样，所以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是虚伪的啊。那么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耶稣讲这个话是对以色列人、犹太人说哈，因为犹太人说神是他们的父嘛。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道，因他心里没有真道。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 那些外邦人，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那些世人，尤其是安提阿的那些世人，看见这样的一群信耶稣的人，他们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称呼，他们没有再称呼他们是犹太教徒了，没有了，他们没有说啊，这些人只不过是犹太信仰啊，一些外邦人接受了犹太信仰，他们没有，他们说这些人不是犹太教徒，这些人所信的不是犹太教的信仰，这些人所信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他们是一个全新的一群人，他们是信耶稣的人啊，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称呼诞生了啊，从外邦人的口中出现了，就是外邦人称这些信耶稣的人是基督徒，是基督徒啊。那么当然了，这也是神的心意啊，这也是神的心意，神说他要赐给他的儿女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就是基督徒啊。那么我们知道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所以安提阿这个地方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殊。我们刚才看到它主要是外邦人的地方，它不是耶路撒冷啊，它不是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地方啊，它是外邦人的地方。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从一个安提阿外邦人的地方被开始的。那么安提阿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呢？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当时整个罗马帝国，如果按历史学家的说法，对不起，按历史学家的说法，当时整个罗马帝国被称为已知的世界。如果站在他们的这个视角和观察上面啊，他们整个罗马帝国是已知的世界，那么其他的世界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么安提阿就是整个罗马帝国整个已知世界的第三大城市，是一个非常人口众多，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哈。那么罗马帝国第一大城市当然是罗马了，第二大就是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市就是安提阿。那么安提阿这个城市呢非常的繁华，然后有人就形容它就像今天的美国的哪一座城市呢？拉斯维加斯啊，拉斯维加斯可能排不上全美第三大城市，但是拉斯维加斯在美国非常有名。拉斯维加斯也有一个外号，大家知道吗？它叫什么 city 啊？ Sin City， 罪恶之城啊，好多人喜欢去，对不对？有时间就要去，哇，很开心呐。安提阿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安提阿就说，安提阿对于整个罗马帝国，就像今天的 Sin City 对于拉斯维加斯，对于美国一样的。哎，我们有没有看到基督徒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首先被人认出来？在耶路撒冷，人们觉得啊，是没有特别注意到这样的一群人。基督徒首先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充满罪的地方，为什么安提阿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当然，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口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的城市哈。然后呢，很多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假神信仰，然后一个商业极度发达、高度发达的地方，往往伴随着什么？人们为什么罪恶？对，罪恶。人们为什么喜欢花钱买东西啊？人们为什么喜欢花钱呢？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满足我的欲望啊，满足我的欲望。我眼睛所看见的，我要得到它；我肉体想拥有的，我要得到它。啊，所以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的这种拜偶像，各样的假神偶像，然后拜金钱、拜金啊，然后当然情欲的放纵，肉体情欲的放纵啊，赚钱干什么？享受啊，满足自己的欲望啊，尤其也伴随着他们在当时哈，因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城市，人们南来北往，所以他们的这个放纵情欲啊，堕落败坏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安提阿这样的一个地方，基督徒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被人认出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样的一群人一定是与众不同，一定是与众不同啊！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地方，就像挪亚洪水那个洪水来到之前的那个时代，是不是？人们那个时代，神看那个时代的人心里充满了罪。 人心里充满了罪，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自己怎么样，他们很开心呢、啊、他们很开心呢、啊、他们修盖建造吃喝嫁娶啊，他们很开心呢、啊、但在上帝看，这些人心里充满了罪。那这往往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今天这个世界上哪样一群人很开心呢？享受最终之乐的人很开心啊，他的欲望不受拦阻啊，他想要得到什么他的欲望得到满足，他就很开心呢。而且安提阿的人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享受他们的繁华，享受他们的这种富有，他们更享受他们当中这许许多多的最终之乐。但是基督徒是一群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人们就嘲笑他们，就这样的一群人好傻，这样的一群人好傻，这样的一群人很怪，这样的一群人就信耶稣啊，所以他们被认出来。那么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基督徒，这基督徒是世上的明光，我们要向世界上像明光照耀。一个光首先在什么时候被最显出来呢？黑暗里，一个最黑暗的房间，哎，有一点点光就特别让人看见啊。所以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在安提阿，这群信耶稣的人在安提阿被人特别看见，就完全不同。这跟以前的犹太教徒不同，这跟以前的各种各样其他的假神拜偶像的信仰完全不同，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他为什么不一样呢？哦，他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一家是2012年啊七月份来到美国哈，我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服侍的。那么2012年七月份来到美国，我当时来到美国的教会哦，当时有很多事情让我很吃惊很震惊哈。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呢让我非常的震惊有一次呢就是我去到一个很大的教会哈，那么这个教会的牧师就向我介绍他们教会的这些长老啊执事哈，就说，然后就跟我介绍，就哎你看这位弟兄，哇这个弟兄真的很好，哎呀真是好基督徒。然后我就说，我就在听哈，哎怎么这个弟兄为什么是好基督徒呢？他说这个弟兄啊是个好基督徒他是在什么什么公司工作的。他说你知道这个公司吧？我知道，这么有名的公司当然知道。然后他的孩子都是医生哦。孩子都是医生。然后他又说了另外一个弟兄他说哇这个弟兄也是很好的弟兄这么教会的长老只是怎样。然后我说我在听怎样。他说他的孩子不是当医生就是当律师。后来我结束完了完了。后来这个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呢？我心里期望说说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当时哇我心里我洗耳恭听，哇是不是真的是为主受逼迫受苦见证信仰说到他的孩子，哇年轻人信敬虔爱主很少见，是不是年轻人竟然很少见。我还在想哇是不是这个孩子把自己奉献出来去服侍神或者去做宣教士怎样怎样，我心里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你知道吗？后来我听到做医生做律师，这就是好基督徒。他是这样被人认出来是好基督徒。当时安提阿那些信耶稣的人是怎样被人认出来是好基督徒呢？显然不是同样的标准，显然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人家怎么认出我是基督徒呢？那如果我的孩子以后没有当医生没有当律师，我是不是就不好意思说我是基督徒呢？那我觉得那耶稣连孩子都没有耶稣的那些他所呼召的那些门徒农民渔夫甚至有罪人甚至有税吏他们不以耶稣的名为羞辱，他们以耶稣的名为荣耀所以这就是世人对基督徒很多时候很不理解的地方。就像当时那些安提阿的人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他们也不是很富有他们也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享受这些最终之乐他们像耶稣那样，耶稣的怎样行事为人，他们居然效法像耶稣那样去行事为人。 所以人们才认出他是信耶稣的。不管人们去嘲笑他，去讽刺他，但是至少人们是根据这个标准来认出他们是信耶稣的。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来说一个人，哇，他是信耶稣，他是好基督徒，我们是根据什么标准呢？其实在2017年啊，我记得我们教会的退休会啊，我们教会接下来在6月21号、23号也会有退休会啊，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参加，邀请你的朋友啊，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都参加，非常非常好哈。那我记得2017年来我们教会退休会讲到的牧师是徐新道牧师，徐新道牧师在他这个讲道当中，他特别提到有一次他去到中国大陆，去到一些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一些经历啊。然后他当然当时说到一个词，他说去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家庭教会，他被这些弟兄姊妹震撼了。我当时我在坐在下面听，我说哎呀，我来到美国教会我也被震撼，但是两种震撼不一样啊。我的震撼就是哇，他是什么什么公司工作的啊，他的孩子是律师是医生，他就是好基督徒，我被这种说法震撼了。然后徐新道牧师去到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他被什么震撼？他说这些弟兄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工作也丢了，这个受到那么大的逼迫和患难，他们还是常常在一起聚会，他们还是热心的传福音，他们还是信靠主耶稣基督。那徐新道牧师是被这些感到很震撼，他说哇，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基督徒啊。哎，真的觉得好像初期教会，像使徒行传写的那个样子啊，2000多年过去了，还有这样的一些人呢、啊、他也觉得很震撼。所以到底什么才是基督徒的样子？到底基督徒凭什么让人认出来呢？是按照世界上的标准，还是真正的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时候呢，当时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其实我提到这个姊妹的见证提过很多次啊，但是这个见证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年轻的姊妹啊，被人认出这个女孩子，那真是个信耶稣的。她是怎么被人认出真是个信耶稣的呢？她是在病房里被人认出来的。这个女孩子得了骨癌，很年轻得了骨癌，20多岁，很年轻，刚结婚得了骨癌，被查出来得了骨癌，骨癌很疼很疼，非常疼的。那么她的那个病房都是有同样癌症的病人住在一起，然后都是比较严重比较晚期了。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病痛当中，人们都很灰心呐、啊，人们都很绝望啊，在那个病房里面那都是很沉默。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住进去之后，她带领她病房的人，她给病房的人传福音，她带领她病房的病友唱赞美诗。后来她病房的病友就觉得哇，这个女孩子怎么是这样，然后问她，哦，她是信耶稣的，她是基督徒，她是信耶稣的。然后几个月之后，这个女孩子虽然还是去世了，离世归主了，但是在她病房里的那些病友包括病友的亲属都说，那这个女孩子那真是信耶稣的，她被人认出来了，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怎样被人认出来呢？你跟世人不一样。所以圣经让我们心中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心中的平安，我们的心中的喜乐，对世人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世人很好奇，所以你们也在苦难当中，你们也在患难当中，你们甚至也是得了这个绝症的，但是你们心中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为什么依然有盼望有喜乐呢？所以圣经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啊，常常跟人家分享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因为我们心中有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当时的信耶稣的人在安提阿，信耶稣的人在罗马帝国，信耶稣的人在世人面前，在外邦人面前怎样被人认出来。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在甚至他们所遭遇的患难比世人遭遇的更多，但是他们却不一样，他们真的像耶稣那样，心中没有仇恨，心中没有苦毒， 心中有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当世人以恶对待他们，他们却效法主耶稣基督，依然以怜悯以爱来对待这个世界，所以他们是如此的不同。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所以基督徒这个名字真最起初的意思哈，就是小基督，就是小基督，或者说属基督的人。为什么叫这些人信耶稣的人叫小基督呢？因为人家看了这些人就说，哇，这些人真的跟耶稣一样，这些人就像个小耶稣，就像个小基督一样啊，这些人是这样的一群人，这叫基督徒。然后人们一看到这些人，哦，这些人只属于主耶稣，这些人不属于世界，这些人不属于任何的君王，不属于任何的国王，这些人只属于耶稣，他们只听耶稣的话，所以他们是属耶稣的人，或者说是小基督、小耶稣。那我们就要，当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基督徒，什么被人认出来，哦，这些人是小基督，我们首先要思想耶稣在世人眼中到底是个什么形象。耶稣在世人眼中到底是什么形象？那么在以赛亚书哈，说耶稣在世界上他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53:3，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世人对耶稣的印象。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万人敬仰的大英雄，不是万人敬仰的，哦，伟大人物啊，就像今天的国王、总统啊、主席啊、巨富、首富。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羡慕他，没有人尊敬他，人们对他都是不屑一顾，这是耶稣。那么那些外邦人看见那些信耶稣的人，外邦人就说，哦，这些人也是被藐视的，也是被厌弃的，他们也常常受痛苦啊，他们就像那个被人藐视的耶稣一样，所以称他们为小基督。那么耶稣在世界上哈，不仅世人这样，甚至他自己的亲属，他在地上的亲人都认为耶稣疯狂了啊，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耶稣在人眼中是一个疯狂的人，甚至在他的亲人眼中是一个疯狂的人。那么当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哈，啊，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笑耶稣什么呢？耻笑耶稣什么呢？笑他傻，对不对？笑他傻，哇，在这个世界上不爱钱怎么行啊，怎么可以不爱钱呢？所以耶稣在人看来是疯狂的，耶稣在人看来很多时候，哇，这个人很傻的，很傻的，所以人们藐视他，瞧不起他。所以那些被称为小基督的人、小耶稣的人也是会被人嘲笑，他是疯的，他是傻的，哎，所以这样的人会被世人嘲笑，会给他这样的一个外号，哦，小耶稣，其实嘲笑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圣经是这样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啊，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么要成为基督徒，首先他一定是什么？门徒。要成为基督徒，首先一定是门徒。所以在神的眼中，甚至在世人的眼中，基督徒和门徒不应该有区别，基督徒和门徒不应该有区别。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被人称为基督徒。那我说这些，有些人觉得，啊，当然没区别啦，门徒就是基督徒啦，这个还要说吗？但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去问人家，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很多人都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信耶稣的。你如果再问他，那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呢？那有人就要想一下了，对不对？ 那有人就要想他，尤其是他真的读圣经的话，那他真的就要想一下了。今天很多时候说我是信耶稣的，说我是基督徒很容易，你如果真的去读圣经，你说我是耶稣的门徒是容易的事情吗？是很容易随随便便说出口吗？不是的。因为耶稣讲什么，门徒要做门徒又怎么样，要有代价，要有门徒的代价啊！我们今天很轻松的说啊，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但是当我们要说我是门徒的时候，那耶稣就要提醒我们了，借着圣经的话就要提醒我们，那你有没有算做门徒的代价呢？你如果还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就是不要随随便便说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而只有你是耶稣的门徒，你才有资格被人称为基督徒。门徒和基督徒是一样。今天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是到山上去，对不对啊？到山顶然后讲登山宝训，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是这样的，登山宝训呢只是讲给那些跟着耶稣一起到山顶的那些人，那些人是很少的，那是很少的。他说今天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跟着耶稣到山顶的，也就是说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那些话，哎呀，那不一定是对你讲的，不一定是对你讲。所以那你要是你只要信耶稣，你就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就可以了，就足够了，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那你说哎呀，那耶稣讲的那些给门徒讲的那些教训我要不要去遵行呢？他就会告诉你啊，那是耶稣到山顶上去讲的，只给少数来到山顶上的人讲，他们去遵行啊，他们去遵行，他们做耶稣的门徒。那就不是，这不是对所有人的呼召，这只是对一部分人的呼召。而我看到有人是这样讲啊，那这样讲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啊。因为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对所有一切信他的人，对所有一切信耶稣的人说，你们大使命是怎样，传福音到地极，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让他们做遵守，奉圣父圣子里面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说，我所教训的都要人遵守，要万民都遵守，不是说只让一部分人遵守，所有人，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要遵守，都要做耶稣的门徒。所以门徒跟基督徒没有区别，做门徒有代价，做基督徒一样，同样的代价。那门徒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四章几处经文哈。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或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节，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做门徒有代价。有些人看到这句话说，哎呀，那做门徒太难了，我做基督徒好了啊，我只要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就够了啊。那门徒太难，门徒留给那些啊上帝特别呼召拣选的人吧。其实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做门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基督徒啊！我记得有一次，马上那个蔡耀明弟兄、廖亚华姊妹要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啊，这个退休会啊，还是我非常非常尊重、喜欢的啊弟兄姊妹啊，宣教士夫妻。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蔡耀明弟兄他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讲到非常有恩赐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啊，非常好的机会，一定要去，讲到非常有恩赐啊，你邀请你的朋友啊，对福音感朋友都去哈，参加我们这个退休会。蔡明弟兄讲到非常有恩赐，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就总是对蔡明弟兄说，哎呀，他说你讲到我特别喜欢听了啊，我以前把我老公就是不信耶稣，就是不信耶稣，我把他带过来一听你的讲道，哎，他就信了，哎呀，感谢神，感谢神。后来蔡明弟兄后来又碰到这个姊妹，哎，就看到哎，她老公怎么又没来了呢？后来就问，就是哎，就是你不是说你很喜欢听我讲道吗？你老公也喜欢听吗？你老公怎么没看到？后来这个姊妹就对蔡明弟兄说，她说以前呐，我都很喜欢听， 啊，我老公也喜欢听，但是我现在越听越害怕，越听越害怕，因为我生怕你哪一天你一讲，我老公跟你一样出去当宣教士去了。我说老公，你留家里，不要别去了，别去了。这太容易他自己分享，所以我刚才说，欢迎弟兄姊妹都来参加我们的退休会，来听神所大用的仆人蔡耀明弟兄、廖华姊妹跟弟兄姊妹的分享，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用他们一生的时间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来到印尼的那种荒无人烟的丛林里面，真的在化外之人当中见证耶稣基督的名十几年，后来又去到中国大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能够听到他们生命的见证、生命信息的分享，非常宝贵的机会，非常宝贵的机会。但是他们会忠实地传讲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会告诉我们真正信耶稣意味着什么，真正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付上了这样的代价，他也会鼓励我们也真正的付上这样的代价。所以这就是安提阿的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被人认出来，因为他们真的就是门徒，他们真的就是跟从耶稣、效法耶稣、遵行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怎样行事为人，他们就竭力的去效法，他们要向耶稣学习，所以他们才被人认出来。那么我们也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经文，一起来读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神的旨意啊，上帝所预先知道的，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拯救的人，上帝对他们是有一个心意，是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他们效法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要让这些得拯救的人越来越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呢？如果我们真的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那世人看见就说，那这个人真是信耶稣的，那这个人真的是基督徒，那这个人真的是门徒啊！如果我们今天根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行事为人完全不相干，然后当我们还说我是信耶稣的，还说我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求神来让我们能够警醒，求神来让我们能够警醒。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就是小基督。那么基督徒这个名字呢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属于基督，就这群人他是属于基督的啊。属于基督意味着什么？就是不属于基督之外的一切，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不属于地上的君王啊，不啊，只向耶稣效忠啊，不向任何人效忠。当然我们刚才看到耶稣说的啊，也并不是向他的父母啊、儿女啊效忠，只属于耶稣。那么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这句话的每一个人都有主人，我们都不是为自己活，都不是为自己死。我们华人啊有一句俗语，人为什么死啊？哎呀，才死。这在座的都是华人啊，非常熟悉啊。哎，有人说，哎，我很自由啊，我没有主人。你可能是金钱的奴隶啊。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人他都有主人，要么就是金钱，要么就是名利啊，要么就是你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这样。那当然啊还有很多。但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读第八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属耶稣的人。 没有任何人是我们主人，当然没有任何东西啊是我的主人，可以掌管我的生命，可以让我的生命全部投资在他里面，没有。但是呢，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我只属于他，我的生命完全在他里面，被他支配，被他使用啊，这就是属基督的，这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属基督，我们为耶稣而活，我们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就是当时安提阿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罪恶的城市，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逼迫受逼迫的环境，他们不是隐藏他们信耶稣的身份，不是隐藏，他们相反，他们把他们信耶稣的身份就让外邦人看见，通过他们与众不同的信仰，与众不同的生命见证，就让外邦人看见。他们也知道别人会嘲笑他们，别人会讽刺他们，别人甚至会逼迫杀害他们，他们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还要去效法耶稣，还要去把自己的生命只交在耶稣手中，就因为这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一起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人成为基督徒的原因，这就是人成为人要信耶稣的原因。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不会意味着你一定会找到好工作，不会意味着你一定在这个世界上啊就一切都平安顺利，不是这样的。不会意味着你好像在上帝眼中就特殊一点啊，上帝就把你放到温室当中啊，你是神的儿女，上帝就特别宠爱你，不一定是这样的。信耶稣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他耶稣为我舍己，我就要信他，我就要跟从他，我就把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如果他不为我舍己，我永恒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耶稣把我从地狱的火里拯救出来，而且他奉上极大的代价，他牺牲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不是赎别人，赎我的罪，代替我担负我的罪，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把我从地狱火湖里拯救出来。那我还能有第二个选择吗？当然不会有第二个选择，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耶稣为我舍己，他是爱我，我就把我这个蒙恩得救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我就是属他的人，我就是一生效法他跟从他的人。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基督徒被人认出来的原因。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这八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人生从此只有一个选择，只有一条路，就是我要信靠跟从他，我要走在他的这条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去跟从他，去效法他。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四节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感谢神啊，今天上帝来呼召，来拣选我们，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蒙恩得救啊，这是我们极大的恩典，每一个得救的人极大的恩典啊。耶稣的爱，他 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激励我们啊，让我们从此蒙恩得救的人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耶稣而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是2000年前信耶稣被人嘲笑，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你真正的立志，我就要做耶稣的门徒，你一样会被世人嘲笑。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嘛，那个时候有，我刚信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害怕别人看认出我是基督徒，我隐藏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啊，我怕我的同学同事嘲笑我。然后我后来我现在来到美国，然后啊现在在波士顿，我发现今天和很多年轻人在波士顿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跟我讲，他们也害怕被他的同学被他的朋友看出他是信耶稣的，他们也害怕。这是波士顿，这是爱德华，800多间教会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也害怕被人认出自己是信耶稣的。所以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心中没有胆怯的心啊，无论世人怎么看我们，因为怎么呢？因为耶稣为我舍己，他是爱我，所以我信靠跟从他啊。最后呢，我想给大家读一篇文章哈，这篇文章的题目呢，中文翻译成那些基督徒，那些基督徒，但是呢这个原文哈啊，它是希腊文，非常非常古老的一篇文章。原文它这个题目呢是说的是世界上的基督徒啊，世界上的基督徒。那这篇文章呢非常古老，就是人们估计啊是在第一世纪，就是第二世纪被人写下这么一篇文章，到底作者是谁现在也查不出来了，但是呢只能初步判断它就是差不多第一世纪和第二个世纪。那就是什么时代呢？就是安提阿教会的那个时代，就是初期教会的那个时代，就是信耶稣的人刚被世人所认出来，世人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称这些人为基督徒，就是那个时代，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世界上的基督徒啊，我今天想把这篇文章给大家读一下，不是很长，我想给大家读一下。这就是当时初期教会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在世人的嘲笑、世人的讽刺、世界的逼迫当中，他们活出一个信耶稣的生命，人们给他们一个称呼，称呼他们为小基督，称呼他们为属基督的人，称呼他们为基督徒。为什么呢？原因都在这篇文章里面，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世界上的基督徒，基督徒和别人不同，不是因为国家、语言或风俗习惯与人不同，他们不住在自己的城市里，说的话也不是陌生的方言，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他们的教义人人能懂，不是由喜欢搬弄学问的人发明和构思出来的，他们也不像别人那样只宣传凡人的教训，他们到处为家，随遇而安，但他们的生活无论是穿衣是吃饭都入乡随俗，但也让我们看出他们不寻常的奇妙本质，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却像是外人，他们是本土公民却像外国人一样忍受一切，他们愿意和别人分享所有，身在外国却视之如同自己的国家，身在自己的乡土却视之如同外国，他们娶妻生子和任何人没有两样，但是他们不丢弃不想要的孩子，他们可以和别人同桌但不和别人同床，他们现在是在肉身之内，但是他们不体贴肉体的事，他们在地上度日却在生活上但是他们却是天上的子民。我把这句话再读一遍啊，他们在地上度日，但是 他们是天上的子民，他们遵守世上的法律，但是生活上高过法律的标准。他们爱每一个人，但是人人都迫害他们。他们受人轻视，遭人辱骂，被杀却获得永生。他们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他们什么都缺乏，但什么都丰富。他们受侮辱，但在侮辱中取得荣耀。他们的名字受羞辱，可是证明他们的清白。他们受到别人他们是别人暴虐的对待，他们受到别人暴虐的对待，但是他们仍对别人说出祝福的话。他们做的是好事，但却被当作恶人处罚。受到处罚时，却欢欣鼓舞，好像得到新的生命。犹太人把他们当外人来攻击，希腊人迫害他们，可是憎恨他们的人又说不出敌视他们的理由。简单的说，基督徒置于世界，就像灵魂置于身体。灵魂灌注整个身体，但是灵魂和身体不同。基督徒灌注世界上所有城市，但是基督徒和世界不同。基督徒生活在世上，但不属这世界。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我记得我也不是第一次给大家来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表达了当时的世人，他们怎么认出这群人是信耶稣的，他们怎么给这一群人一个新的名字，他们是基督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牺牲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一切信靠他的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今天这所有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今天这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主啊，求圣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睁看到主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主啊，愿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作啊，让我们真正立定心志，把自己的生命，被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生命，交在主耶稣基督手中。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效法他，信靠他，跟从他，在这个世界上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在地就如同在天。主啊，愿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热心和爱心，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真正的能够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乃是爱神的心意，为耶稣的名做见证。主啊，我们愿神的灵大大的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世人面前真正的能够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来。无论世人怎样看我们，但是世人看到我们，他们无可推诿，他们要说我们真是一群信耶稣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就愿你让我们在这地上能够与耶稣基督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